第五章，小孩子们请看你们的德语版。约翰福音一书，哎，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我想确定一下我们对于以下三个名词以下三种说法有什么样的概念啊，我们是不是有相同的概念。所以呢，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你可以用你的直觉回答。你认为自己信耶稣的你举手一下。你认为自己信耶稣，好好，动作要快一点，因为我要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人请举手。你认为自己有永生的人请举手。 OK， 请放下。好，如果你答了第一题，你连续接下来都举手，表示你这个观念算是很清楚。好，如果你第一题举手，第二题第三题要考虑一两秒钟呢，可能你的观念还不是很清楚。我自己从小是在教会里长大的，我就像这些小孩子们一样，我们每个星期都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我在家也会祷告，有的时候我也会读圣经。总之我觉得我过的生活跟基督徒一模一样，我自己觉得，然后我也自己觉得自己是信耶稣的。一直到我29岁我真的信主受洗，我才发现以前我都没有信耶稣，我才恍然大悟，以前我去教会，我参加教会的活动，我甚至在教会做一些事情，其实我没有信耶稣的。但是呢，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我都觉得自己是信耶稣的。当我们去问别人，不管这个人有没有信主，你问他说你信耶稣吗，可能他跟你的想法不同。就是当每个人听到信耶稣这个字的时候，恐怕我们心里头都有自己的某一种程度的理解，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理解。那当时呢，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当时的教会也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教会里出现一批不是真的信耶稣的所谓的基督徒。就像我曾经认为我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约翰一书里头称这些人是魔鬼的儿女，是假先知。可是这些人他会说我是基督徒哦，我跟你们一样是信耶稣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一些人他们用当时的流行的哲学思想来混进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教义里面。他们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他们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他没有神性，他完全不是神。第二个，他们说一个人得救不是靠着信耶稣基督，而是需要得到一种特别神奇的知识啊，一种神秘的知识啊，才是得救。第三个，他们说得救的人呢，需要就是有所谓的一些神秘的经验啊，但是呢，得救的人他的行事为人并不需要受到任何的约束啊，也就是他们不认为人会犯罪。那么约翰呢，面对当时的这种错误的说法，约翰就写了这封约翰一书，让当时的基督徒来确认一下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好，让当时的基督徒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在约翰一书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第五章已经是末尾了，但是我们从第一章看下来一直到第四章结束，我们都可以看到约翰一书他反复的他要强调的三个重点。第一个，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好，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第二点，他也强调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第三个，约翰一书也强调得救的人开始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呢，得救的人还是会继续不断的犯错做错事。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的不做错事呢？就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不同的是，得救的人不会容许自己一直不断的活在一个犯罪的习惯里面，他会追求不要犯罪。我们一刚开始读的使徒信经，当时还没有，如果当时有可能就比较好办，就读读信经。所以信经的重要性就在此，信经用最短最有力的文字最正确的表达方式，让信徒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信仰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刚刚我们读使徒信经，如果你认为对，我就是这样相信的，那么你就有确信说，哦，你的信心是正确的，我的信心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彼此的信仰是站在一个共有的一个基础上。所以信经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让我们可以拿来分辨所谓的异端，所谓偏差的教导。那使徒信经是最简短的一个信经所以我们教会是不断的在宣告，用这个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复习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前面五节。前面五节主要约翰是要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你们是从神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一个正确的信心，你们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你们有神儿女的生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大概我们都比较容易明白。但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通常把基督当作一个就当作一个名词，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基督，对不对？当时的人知道。基督它是希腊文翻译过来，我们翻译成基督。那么在旧约呢叫弥赛亚，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旧约翻过来就叫弥赛亚，新约翻希腊文翻过来就叫基督，是同样的名词。但是它是一个头衔，它不是像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任何人可以取名叫耶稣的，但是不是每个耶稣都是基督。好，基督是神特别指定来执行某一项特定的任务的。在旧约我们就知道，先知、祭司、君王是神指定的，那他们要受膏，用膏油从头上淋下来，所以叫受膏者所以他叫弥赛亚。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那么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就是预表基督，基督是真正的那位救主，拯救我们的。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认识了这位耶稣，原来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怎么样来作为救主呢？他就是执行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君王。他在用这三个职分来做我们的救主，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小孩子们最近在学的要理问答。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指定来作为我们救主的那一位，也就是我们相信神没有赐给我们其他的救主，神唯独赐我们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好， 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必须是神。任何一个人哈，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在旧约呢，神已经说了，在以赛亚书43章，神说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就是神也告诉我们，只有神可以做我们的救主，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很容易明白，没有人可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救主必须是神，对吗？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完美的人，只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如果他不是神，他没有完全的神性的话，他最多是一个完美的人，是我们的典范，他还是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就表示他是我们的救主，而我们承认他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就必须是神的儿子。然后1到5节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个特别的生命，神的儿女生命是被改变过的，跟世界上人不同。在这5节就指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神的儿女会爱神，还有爱人，特别是先爱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再爱我们旁边的人。所以神的儿女是爱神还有爱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还会做什么呢？还会守神的诫命，因为爱神嘛，就会喜爱照着神的话去做，并且爱神的人不会觉得守诫命是一个重担，就是难守的，难守的是一个重担。那加尔文就特别指出神的诫命不会是难守的，我们所谓觉得难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不顺服，所以我们会觉得难，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是重担，难守你就会觉得它是重担。但对神的儿女来讲，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守神的诫命是一个重担。加尔文提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神的儿女有圣灵内住，圣灵赐给我们愿意守神的诫命，而且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守神的诫命。第二点，如果我们是对神忠心的人，我们会持续在基督里面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守的不完美，但是神总是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心对神是忠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断领受神的赦罪的恩典，我们就不会因为看到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而感到失望气馁，然后就放弃了，甚至怀疑救恩，我们就不会这样。所以神的诫命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不会觉得他是难守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其实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只不过是以感恩的心来追求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活出神的形象，但是那个完美的标准基督已经为我们达到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是一个重担。第三个，神的儿女有的特点是一个胜过世界的生命。我们因为守神的诫命，我们就表现出我们的生命是胜过世界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所有叫我们远离神的人事物，就是我们在第2章第16节那边学到的，世界是鼓励我们追求自己自己的成就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是与神敌对的一个力量。那么以前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听世界的，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远离世界，我们开始亲近神，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给我们力量去对抗世界对我们的诱惑。 然后我们才可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世界是吸引我们去完成自我中心的欲望，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我们却是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这个是我们在一节到第五节所讲到的。今天我们要看第六到十二节，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常常去思想的，就是神竟然会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通常都是人在做见证，但今天我们要看神竟然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了让我们确信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源头。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做见证的有血有水有血还有圣灵。这段经文是比较困难解释的，因为水和血呢就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水和血大家想什么？我想很多人会想到洗礼跟圣餐，对不对？我们从新约信徒的角度，我们可能直接联想到洗礼跟圣餐。那圣经比较熟的人就会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兵丁，他要测试耶稣死了没有，就戳用那个枪戳，所以水和血就流出来，从他的身体流出来。圣经比较熟的人就会想到是这个，那就是代表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代表他有真的人性，对吧？加尔文要让我们想到的水和血是旧约，就是在旧约呢，水和血都是用来洁净人的。譬如说那个祭司亚伦，他要服侍以前啊，他的服侍是献祭，但是他要开始服侍之前呢，开始献祭之前呢，他要先用水洗干净他自己，洁净自己，不然他就算是有罪的人。这个就要用到水。或者呢，在旧约神有规定许多让人不干净的东西，让人他有分洁净跟不洁净，所以有些状况人是不洁净的，有些状况人是洁净的。好，那如果我们在洁净的状况中，我们去碰到不洁净的东西，或者我们吃了不洁净的东西譬如说吃了那个在外面被别的动物杀死的动物，或者他已经是死掉了，然后我们拿来吃，而不是我们去杀死的动物，那吃的人就算为不洁净。好，那就要用什么？用水去洗洗自己，不洁净的人，然后呢让自己成为洁净。好，或者有些时候是做一些事情，那些事情算是不洁净的。好，然后做完了之后要洗干净自己，甚至连衣服都要洗。像比如说大麻风，在旧约规定大麻风人是不洁净的，对，不洁净的。好，所以如果碰到大麻风的人，那我没有，那我碰到，那我也算不洁净。好，我要去洗我自己，还要洗我的衣服。所以用水来洁净自己呢，这个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跟道德有关系的罪呢，就要用什么？用血了。这个我们就很清楚，就是献祭，献动物的祭。好，跟道德上的罪有关系的。所以在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呢，水和血它的用意都是都是让人让人的罪得到洁净。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就看到原来它就是预表在新约的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应验了神在 旧约所应许的这个赎罪的水跟血应验了，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也就是神在旧约就已经为人预备了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在旧约的人，虽然他们是用血用水洁净啊，但是事实上真正洁净他们的是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是在新约才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永存的啊，他是永远的那位神，所以他的血可以洁净到什么？可以洁净到旧约的相信上帝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人永远的洁净的源头，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好，所以旧约的人他们的罪事实上也不是靠血跟水洁净，对不对？不是，不是靠那个东西，而是最后还是靠着耶稣基督。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代赎就没有时代的限制。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没有办法洁净旧约的人，他的洁净就有时间的限制，他的代赎就有时间的限制。好，那我们就明白了水跟血是用来洁净也是用来赎罪的。那圣灵的见证呢，是更加重要的。在这里讲圣灵就是真理，好，那他就是最高的那一位主权者，那当然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灵的神性的位格在这里也清楚的表现出来。那么圣灵的见证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见证，没有圣灵的工作，水跟血在施行的时候用水来洁净的时候，用血来赎罪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见证，那个物质的水跟物质的血是不会有任何效力的，不会有赦罪的能力所以是圣灵使水和血发生属灵的益处，让人真的得到洁净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才会让人相信，心里确信，哦，神是借着这个借着这样的一个礼仪来赦免人的罪。同样每次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样，长老也跟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真的能赦免我们的罪的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对不对？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洗礼也是一样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最为最为重要的。圣灵就把神的这个见证呢刻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就确信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真的救赎我们，他真的是应验了旧约神所预备的救赎。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心中做见证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确信我们永远没有确信什么？耶稣基督真的吗？真的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为我做了赎罪祭吗？我们不会有确信的。而我们在世界上各样的方式当中，我们都不可能让自己这么确信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对不对？我请问各位，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我们是看到吗？还是我们梦到会相信？所以我们会相信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了这个见证。所以圣灵和水和血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里就讲三样都归于一， 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表达同样的意义。为什么要三样呢？一样不行吗？神自己规定的，做见证一定要有两个人才有效，所以三个人就是更加有效，做见证一定要两个人以上。好，同样的，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神的三个位格。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谁在做见证？是圣父透过圣灵向我们做见证，也就是圣父跟圣灵一起来为圣子做见证。所以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在我们的救恩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让我们知道神的三个位格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也不能混乱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刚刚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我信上帝，对不对？全能的父，然后我信什么？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对不对？好，我信圣灵。所以神的三个位格是一位神，那神的三个位格在他们的工作上有不同的代表性。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三位一体的基本的教义。圣父不是圣子，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所以我们不要混在一起我们不要说圣父也是圣子也是圣灵，不是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父，不是圣灵。圣子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道成肉身的那位，是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的那一位，是圣子耶稣基督，他不是圣灵。圣灵是圣子升天之后拆下来住在我们心中的，所以圣父圣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三个位格不要混乱，也不能取代。好，有什么见证比神的见证更大呢？没有了吗？如果我们承认神是最高的那一位，那么如果神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神为我们的救恩做了见证，我们还需不需要别的见证啊？还需不需要别的人告诉我们救恩有多真实啊？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啊，等等等，需不需要？不需要。没有比神的见证更大的见证，所以我们的心中需要有神的见证。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一个见证，我们就不会想要去寻找其他的见证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圣灵做的见证，我们就会想要在周围，在我们自己里面，外面朋友中间，在我们看到的世界里面寻找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什么？证明神的救恩是真的，证明神是真的，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有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证明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可以吗？结果我们在神以外，在圣灵以外，在基督以外，甚至我们说在圣经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信心持续坚固的证据。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证据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会持续的稳固。使徒向当时的人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吗？使徒也向我们见证，这个见证就写在圣经里面。使徒怎么做见证？ 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哦，约翰他们这些使徒是什么？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耶稣的，所以他们可以来做见证。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这样讲，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不是第一重要的原因。第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亲眼、亲手、亲耳经历过耶稣，而是他们心中有神做见证，所以他们也是相信神在他们心中为他们做了见证，然后他们再来见证，向我们做见证，然后我们再来相信他们的见证。结果我们最后相信的都是神在我们心中做的见证。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哦，你很棒，你很聪明，很有悟性。耶稣说，不是。耶稣说，第一个，你是有福的。第二个，耶稣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这个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当人可以宣称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人告诉他，是因为神在里面告诉他。所以彼得也是得着神跟他的见证，他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做了这样的宣告。这个是使徒们最重要最重要的见证，然后他们在为这个见证做见证。然后呢，圣灵同样的感动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去相信使徒在这里为神的见证所做的见证。所以感动使徒的圣灵也感动我们，同样的一位圣灵的工作。我们全部是同感一灵的，圣灵感动讲员讲什么，圣灵也同样感动听众听到什么，我们是同感一灵。所以我们跟使徒一样，都是相信神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什么样的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借着他的儿子已经赐下永生。我们请看一下第十一节，已经赐下永生，不是未来将要赐下永生，是已经，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赐下永生。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就相信神已经赐下永生给我们。那么神为他的儿子做了见证之后，剩下来就是我们要怎样回应了。那我们有两种回应，一种是相信，一种是不相信。好，相信神的见证就是相信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就是相信永生是从神的儿子而来的。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有几个字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信神的儿子就是有神的儿子，就是从神而生的意思，就是有永生的意思。好，从一到四章还有一些名词跟刚刚我说的这个一样的意思，就是属神的，有永生的人就是属神的，信神的人就是属神的，信神儿子的就是属神的，就是认识神的，就是神的儿女。好，就有神住在他的里面，而且他也住在神的里面，这样的人是与神相交的人。在第一章，与神相交，相交就是团契的意思，不是吃的相交。 我们在神里面有团契，在基督里头与神有团契。好，这些名称，这些说法呢，全部代表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哈，我是神的儿女啊，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住在神里面，我也不知道神有没有住在我里面，这就很矛盾。好，如果我说，啊，我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不太认识神。你也觉得好笑。我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永生。好，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啊，特别有意思的表达方式。好，信神的儿子，还有永神的儿子，这个动词都是一个持续的、持续性的动态、持续性的动态啊，就是我们跟神有持续的关系，好，一直在进行着。这个叫做信神的儿子跟有神的儿子。然后有永生，那个永是现在式，所以我们不要想把永生想成是以后，那好久以后的事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会这样说：我现在过好现在的日子，有没有永生啊？以后再说。如果你听有基督徒这样说，你要问他你到底信不信耶稣。所以可能他信耶稣的概念跟你不一样，所以他觉得信耶稣只是跟现在有关，跟以后没有关。有永生，那个永是现在。好，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现在有永生，好，就是当我们跟神进入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进入永生里面，我们就是持续不断的有神的儿子，我们也是持续不断的信神的儿子。所以你说，哎，有个人信了五年十年，说哦，后来他突然不信了，那没有这回事，那他从头就没有信。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好，就是真正的信心它是持续。好，中间可能 OK 他会有软弱的时候，可能他跑掉，但是最后还是会回来的。最后跑掉的人哈，到最后就没有了，就全面很好很好，到最后譬如说有一天我突然不来教会了，以后都不来了哈，那我前面的都是不算，就是没有真的信。好，那么最后好，我们要说永生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活在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里头，你就知道你是活在永生里，你不用怀疑。但是永生的实现是什么时候完全呢？完全实现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必再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病痛，通通没有。好，但是现在我们还会活在这个世上，还会遇到，但是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是不是有永生啊？因为我会生病啊，啊，我还会死嘞。好，那不需要怀疑。好，所以它是代表一个关系。我跟神有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代表我是在永生里或者没有在永生里。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关系来给自己做确据，我们就会用其他的东西做确据。好，我曾经跟一个姐妹说，你不信耶稣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信，我说你真的不信？我真的信。我说你真的不信？好，那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自认为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们说，哎，宗尼，我觉得你不信耶稣，我们最好去祷告，去思想，真的，我到底真的信耶稣还是没有真的？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信耶稣就关系到我们的永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活在自认为信耶稣，自认为，我们心中要有确据。谁给我们确据？圣灵给我们确据。我们不能用外在的形式，哦，我去教会了，我以前也去教会，我不信耶稣。我有服侍，我以前也服侍，我也不信。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以前也服侍，我不信耶稣。我什么时候信耶稣？就是我信耶稣的时候才知道我以前不信耶稣。所以我们要 不要在圣灵以外去寻找证据证明自己信耶稣，那我们可能就会找不同的事情去做，结果心里没有真的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就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所以好了，我们相信神的见证很好，那不相信神的见证呢，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不相信神，好，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等于不相信神，对吗？那不相信神就等于把神当作说谎的，就是没有永生，这是这里在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哈？我们通常都觉得不信神就不信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神会很严厉的责备人不相信他？为什么在神看为不相信是很严重的？我们最多我们就会说，哦，那不相信的话我们罪不得赦免啊，所以是很严重的。那是从我们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看更加严重，就是因为神主动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人救恩，人却说神你骗我，我才不信，我不信这一回事。我们把神当骗子，所以加尔文就说这个叫做忘恩负义，所以在神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把真理的源头当成骗子啊，这个是非同小可的大罪。所以不信神的见证的人就没有永生，这一点也特别提醒我们，人只能透过神的儿子相信神。我不能不要神的儿子，我直接相信神，可不可以？当时的哲学思想就是很厉害的，他不需要这个，我直接相信神，我直接从神得到启示，不可以的。或是我们可不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去相信神？不可以，只有透过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教义就否定了现在最流行的宗教合一运动，有没有听说过宗教合一？他们提倡的是所有的宗教相信的最后是同一位神，不管你拜佛，你喇嘛教，你回教，什么教，通通在一起祷告。因为呢，我们通通在一起祷告，反正我们都是祷告同一位神，然后最后呢，我们通通去同一个天堂，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是现在最流行的宗教合一运动，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没有这一回事，因为没有透过神的儿子就不能够相信神，所以不可能他们也是跟我们同一位神，因为他们并不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相信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防异教，防自己基督教我们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基督教就打一个引号，真的是在所谓的基督教的，在最现代的基督教里面，他称他基督教，有人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而且是越来越多人，他们只把耶稣看作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他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不解释为是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他们解释为是一个耶稣一个舍己的最高的榜样。然后信耶稣的人要干嘛？信耶稣的人就是学习耶稣的舍己的精神，所以也没有赦罪，没有赦罪就没有救恩这一回事。那这些人说他是基督徒，那我们说这些人就不是真的信耶稣的，就好像当时在约翰一书的时代，那些人他们也说他们是信耶稣的，好，但是呢，约翰却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好了，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从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简短总结一下，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讲了半天，然后到底你有没有真的信耶稣？我有没有真的信耶稣？好，我们总结一下，信耶稣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相信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从神而来的，相信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永生，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救主，这个叫信耶稣哦。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家，劝人家信耶稣，我们要通通要讲的哦。啊，我们不能说你就跟耶稣祷告，耶稣会帮你，你都不跟他介绍耶稣是谁，结果害他不能真的信耶稣，因为你没有向他介绍耶稣是谁，耶稣救赎的真实。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能这样相信呢？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呢？我们很聪明吗？悟性特别高？不是的，好，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所以我们不要去找其他的确信，好不好？神，你给我做一个梦，让我确信你，你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好，不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一个确信。好，所以有这样确信的人，耶稣说什么？耶稣跟彼得说，你是有福的，有福的。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样的见证，我们确定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心中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的，而且我们就相信圣灵呢，在我们里面会继续不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然后让我们越来越守神的诫命，越来越与世界分开，越来越胜过世界，不跟着世界走。好了，那我们确信的人就得到确信了，我们就很感恩，很有安慰，我们就很高兴的就走出教堂，好吧？那糟糕，你听到今天说，哦，糟糕，我以为我信耶稣，今天一听下来又不太确定，然后呢就不吃不睡，不需要。好，现在如果你发现，哎呀，我自己不确定，哎，怎么办？我现在不确定怎么办？等一下就留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不确定哈，或者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也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祷告，求圣灵在我的心中给我见证，给我确据。你不要去外面找，不要让神给你做梦，不要找别的证据，你要祷告求圣灵在你心中做一个确据。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跟别人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没有办法证明的，对不对？你拿什么证明？你可以讲圣经上耶稣所行的神迹，通通 OK 的，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跟对方讲，哎，你知道我做一个梦吗？然后耶稣自己来告诉我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你以为对方就会相信吗？所以我们不要去寻找这些证据，我们要祷告求圣灵给对方，在对方的心中做见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可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不管是要让自己确信或者要对方确信，我们都是去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见证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那个确据是不会动摇的，山塌下来你都不会动摇的，就是要有心中的确据。你没有确据是因为心中没有确据，那就要求圣灵给你。所以最后这个教义可以给我们什么帮助？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心中确定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好像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先去看你要去的地方，你要去干什么，那边的气候怎样啊？比如说你要巴德菲脸，你就要带泳装，对不对？你要去滑雪，你就要带滑雪器具。好，冷的地方你要多带衣服，热的地方你要少带衣服，你都要准备的嘛。你的准备就是为了去到那里。那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心中有确定，你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会开始准备的，你会开始很兴奋，你要去到那个地方。你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都会为那个地方做准备的。你去旅行会带很多东西，你一定只带你旅行要的，对不对？你会把家里的家具都带着，灯带着，床也带着，我是带枕头啊，对不起。哎，你会吗？不会啊。好，那我们去天国的时候，我们现在做准备，对不对？你就知道有很多东西你不需要带的，你现在就不要去花时间去搞去准备。你现在要花时间准备的是什么？将来你可以带去的，将来你可以带去的。有个笑话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上天堂就提了两箱的黄金提上去，然后天使说，你提这个干嘛？我提两箱黄金。他说，哦，这黄金不需要，我们在天堂这是地砖，我不需要。但是你是个笑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看中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到天堂是一文不值，那就不要，不要花那么多心思。我们要花心思的是我们可以存到永生带去见神的。所以我们要干嘛？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的。你会觉得世上的事情都不能够满足你，不能够满足你了，只有天上的事可以满足你。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追求什么？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谁啊？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将来要见他，将来要见他，所以我们要现在开始像他。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头赐给我们永生。天父，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为基督的救恩做见证，好让我们确信我们是有永生的人，确信我们的目标是天国。让圣灵也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愿意追求过一个爱基督的日子，过一个效法基督的日子，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歌。